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您好，我是丽文，这里是活水之声为您制作的节目。我们在清泉甘露系列里头，此刻呢为您播出的是创世纪查经，让我们接着上一集研究的内容继续来看约瑟的生平吧。同样的，我们研究的经文是创世纪37章第2到第11节。上一集我们研究到第3节，雅各给自己最疼爱的儿子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我们发现呢，他极度的、明显的、公开的偏爱约瑟。雅各其实应该可以从自己的童年和他早期的婚姻呢，了解到偏爱对家庭可能造成许多不良的影响。这种的偏心已经造成他自己和母亲分离了，而如今呢，他的偏心也将造成他与约瑟长久的分离。他自己三妻四妾，已经使到家里为了争宠而闹得鸡犬不宁了，如今他又公开的偏爱某个孩子，实在是非常不理智哦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内容。我们研究第四节，第四节说呢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雅各的其他儿子们恨约瑟，而不是恨他们的父亲。诶，注意到吗？这是一般人的情况。嫉妒的人经常是排斥那个获得偏爱的人，而不是去恨那个表现偏心的人。让丽文再说一次，嫉妒的人啊，经常都是排斥那个获得偏爱的人，而不是恨那个表现偏心的人。这是一般人的情况。比如说，在该隐和亚伯的事件当中，该隐攻击亚伯，因为他嫉妒亚伯，但是他不是攻击神。好，我们看看解经家 Bush 分析爱与恨这两者的关系。 Bush 他说呀，他们恨他，就是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恨约瑟啊，他们恨他，这个结果呢，就表明雅各极为不智，以这样的记号来区分约瑟和他的哥哥，明显会招致不满。雅各过早从流便的手中取去长子的名分，给他的爱妻拉结的长子。长子名分确实属于约瑟，这是拉结的长子应得之物。因为利亚的长子流便犯了罪，丧失长子的名分。但是可以预期，约瑟因着父亲这份爱的记号，就是彩衣，即刻招来哥哥们的嫉妒，而这份嫉妒耗费了这个老好人多少年伤心岁月。这就是 Bush 说的这番话。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仇恨的敌意呢，因着他们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，就更加扩大了。雅各的家庭开始出现破口，他们很可能甚至不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来称呼这个弟弟。我们可以参考这一章，就是37章19、20节，我们看看他们谈论弟弟约瑟的时候呢，所散发出来的苦毒。约瑟和他的哥哥之间呢，很快就画下一道的裂痕。 哥哥们是邪恶的，而约瑟是忠心的。约瑟被喜爱，而哥哥们没有。仇恨不断的加添，随着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，反对约瑟的火焰呢越烧越猛，火势也不断的蔓延。在第二节比较明显的就是四个兄弟牵涉在内，第四节则是整伙人被激怒，一直到第十节呢，雅各就是这个做父亲的有温和的责备约瑟，我们看见约瑟啊，完全被孤立了。
一小段的默想，一辈子的学习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，聆听真神的恩言，使你再度启程时，加倍稳妥，加倍准确。
清泉甘露，与你共勉。
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记载约瑟做了两个梦。透过这些的梦呢，神认同雅各拣选这位忠心的儿子做领袖。神曾经借着象征的事件和口头交谈的梦呢，通知亚伯拉罕要到埃及寄居，也曾经在梦中呢应许雅各会保护他在巴旦亚兰拉班的家，并且赐他昌盛。神也曾经在梦中呢对拉班说话，禁止他伤害雅各。那如今神也使用异梦预言约瑟将要统治家人。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事件当中呢，做梦的人包括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。在古代世界里头，梦显然受到高度的重视，普遍认为梦出于神。在这里，丽文要特别强调一件事了。神在古代常常透过梦来传达信息，但是如今不再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了，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，神的启示呢，已经全部记载在圣经里头。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那里清楚地表明，神的启示已经完整了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去什么，否则将遭受神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要勤读圣经，便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神秘的超然的启示，因为这样呢，就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。让我们回到所讨论的主题，约瑟的梦是象征性的，两个梦信息相同。第一个梦呢，就介绍了这个重要的启示；第二个梦呢，就加以重申。约瑟天真烂漫，向家人报告他的梦，他的家人似乎完全能够了解这个梦的意义。那么，所以他们呢就很生气了，他们的反应也属于预料中事啊。我们看第七节，第一个梦呢是农作物上面的象征了，可能预表约瑟在埃及所获得的权利。在日后呢，他成为埃及宰相，他的兄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果然向他下拜。第八节呢，我们看见做哥哥的听了约瑟的第一个梦，非常不满的反击，就问约瑟说，难道你真的想要做王管辖我们大家吗？其实约瑟以后的确成为那在兄弟中做王子的。申命记33章16节就提到这件事，约瑟以后的确得了长子的名分。在历代志上五章二节提到这件事。那约瑟呢，因为他父亲收养了他的两个儿子，至少呢得了双份的产业。 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48章第5节，那里提到这件事。我们再看第9节，第二个梦就关于天上的星象，包括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那这些呢就让人很容易辨识出统治的意味了。这些梦象征性的预表了约瑟将高升超过他的家人。不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星星是代表他的11个兄弟的话，那么约瑟将来的地位虽然是超越哥哥们，不过哥哥们后来呢也因为约瑟而拥有权力地位，这是星星代表的意思。不过呀，这些哥哥们他们才不理会这些呢，他们只看见约瑟至高无上那种的地位，所以心生妒忌。我们注意这个梦啊，就提到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向约瑟下拜，这个是表示臣服和敬畏的举动。那么10节、11节，我们就看到哥哥们的反应咯。哥哥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梦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越发恨他，并且嫉妒他，就质问他说，你怎么样这么大胆想要统治我们？因为第二个梦显示约瑟要比父母还优越啊。那我们看到哥哥们虽然他们的反应就是很生气，但为什么生气呢？表示说他们明白这个梦的意思，他们对这个梦的解释其实是很正确的。他知道说这个梦就告诉我们全部人说，以后我们都要向你下拜，那么你呢比我们更超越，然后我们要臣服于你，要敬畏你。他们回应约瑟的时候就使用了绝对不定词的问句，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些的文法。我们看他们怎么样使用绝对不定词的问句呢？他们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那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翻译，就是说，你不是在说你要做我们的王吧，是吗？这样的一个翻译。那么这种的问句呢，就强化了怀疑的程度。然后呢，同样的句型再次的重复，不过他们用了绝对不定动词来表达，刚才是绝对不定词的问句，现在是绝对不定动词来表达，说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我们从这些的文法句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完全了解弟弟将来会统治他们。其实这种的情况呢，由谁居首位统治其他人的这个问题呢，特别在兄弟间啊，或者是同辈之间呢，都是会令人困扰的。在以色列历史上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，比如说在士师记9章9节到15节的预言，那么以及这个王国时期发生很多次的统治权的争夺等等，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那么人的私欲呢，是常常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兄弟或者是同辈比自己更加优越，人呢没有办法忍受自己要受自己的同辈或者兄弟来统治。约瑟蒙神拣选，但是他实际上呢不是真正的长子，所以对于正常社会次序来说呢是一个改变。不过这个不是先例哦，因为神先前也拣选弟弟雅各成为哥哥以扫的主咯。那雅各对梦的回应呢，我们看看啊，雅各呢听了约瑟的梦的这个分享以后呢，他就先是责备约瑟，后来呢他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。他说，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？雅各说母亲啊，这个可能就是指利亚啦，因为拉结已经去世了。那雅各呢说完以后，你就后来把这个话呢存在心里， 显然他对约瑟的梦不敢掉以轻心，因为他从约瑟的身上想到当年的自己，他知道神会透过事先晓谕或者是以异梦的方式来启示神的拣选。神如今再一次将拣选年幼的，而不是拣选年长的。好了，我们暂时停在这儿了。下一集呢，让我们继续发掘圣经创世纪当中的宝藏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